武松是正人君子，就想等着哥哥回来一起吃饭。这潘金莲说什么也不答应啊，落着膀子拽着武松，非要先喝几杯不可。武松一皱眉，要不答应，他动手动脚的，观之不雅。好吧，武松同意了。潘金莲高高兴兴，先给武松满了一杯，自己也倒上一杯，然后把酒杯是高高的举起。兄弟啊，今天是个难得的好机会，自从你到家之后，从来没这么肃静过。你我叔嫂二人要痛痛快快的一醉方休，来，咱干了这杯。潘金莲好酒性，一扬脖咕嘟一杯见了底了。武松是海量，那就更不用提了，也把酒干了。潘金莲又给满上第二杯，逼着武松干，武松没办法，把酒也喝下去了。这潘金莲第三杯没给武松倒，给自己满了一杯，一扬脖喝下半杯去，端着酒杯转过桌子，来到武松近前。兄弟，你把剩下这半杯你喝了，这就叫同心酒。那武松能喝吗？武二郎把手一摆，嫂嫂，今天我不太舒服，两杯酒入肚，觉着有点头痛，这酒我实在喝不下去了。要瞧你说的，瞪眼说瞎话，你是海量，喝这点酒还不够晕你的嘴唇呢，不喝，来，嫂子灌你。说着话，一只手扳着武松的肩头，搂着脖子，这只手拿着酒杯要给灌。武二郎赶紧就站起来，嫂嫂，不必如此，我喝就是。说喝，武松可没喝，把酒杯接过来撂到桌上，然后把头一低，有点生闷气，心说这个女人疯了，怎么这么不要脸，有心甩袖子一走。哥哥回来问怎么办，往常哥哥这会儿回来了，武松心里的矛盾因此低头不语。这潘金莲呢，拿酒盖着脸儿，胆子也就壮起来，用铁筷子一面扒拉着火，一边说，兄弟，我听说你在县衙前认识了熟人，绰号叫大白梨，莫非你有心娶她为妻不成？武松一皱眉，嫂嫂，休要听旁人胡言乱语，根本无有此事。
是吗？那么请问叔叔，想打算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呢？打算娶一个什么样的婶婶呢？
哎，公务甚忙，我还无暇考虑。
兄弟，你可老大不小的了，应当啊考虑考虑这事儿了，不能一推二六五，这是终身大事啊。兄弟，假如说有个人跟嫂嫂长得这样差不多，你愿意不愿意？
嗨，武松一听这火就上来，嫂嫂，你喝多了吧，嫂嫂最好少吃几杯，以免酒后乱性。这武松脸沉着跟铁块似的，把潘金莲吓了一跳。潘金莲可这样翻了，真不乐意啊，我再试验试验。
潘金莲还没走又凑过来了，兄弟，是我喝多了还是你喝多了？你对嫂嫂干什么这么冷言冷语的？干脆咱把话就挑明白了就得了，你有情我有意，奴就以身相许。啊啊啪！武松一拍着桌子，把酒壶也震倒，菜汤洒的哪全是。武二郎就站起来：“嫂嫂，俺武松虽然读书不多，粗通礼义，怎能做出那猪狗不如、乱伦之事？嫂嫂，请你自尊自贵。”话不多，分量可不轻，给潘金莲来了个180度的烧鸡大窝脖，他怎么能下得来台？潘金莲的脸呢，由脖子耳根红到脑门啊，脸都紫了，嘴唇都青了。
好，你好狠的心！
一转身回到他那屋里。这潘金莲回到屋里头，连哭带喊，他就说这歪理了。
嘿，给脸不要脸，觉着自己还不错呢，我就跟你开这么几句玩笑，你还当真的了？你倒想那好事呢，你也配？
其实武松全听见了，心说这叫没理儿，脚理儿，倒打一耙。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，他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，到时我背不住，跳到黄河都洗不清，赶紧离开。武松换上油靴，从衣服架上拿起衣服来，急冲冲往外就走。他刚一下楼，武大郎推门进来了，哎呀，满身赤血，跟白人一样。武大郎听见楼梯响，抬头一看，武松正下楼。
兄弟，你上哪儿去？我回来了。
把挑放下，掸掸身上的血，武松二话没说，
说什么拉门就出去了。
等武大郎转身的功夫，武松没影了。武大追到门口就喊：
二弟，老二，这么大的雪你上哪儿去？
其实都看不见人了，谁能听得见？武大郎心说：怎么了？这是往天我回来都欢天喜地，今天我兄弟这是犯什么病呢？谁把他气着？摇摇头，打个嗨声，把门关上，这才上楼。哎呦，一上楼就听见潘金莲拍的床梆梆梆响，是又哭又嚎。武大郎就好像当头挨了一棒子的。往里屋看看，桌子上有酒有菜，火盆挺旺。往自个儿这屋看看，潘金莲把被子也周地上，把枕头也给弄翻了，这屋里是乱七八糟。再看妻子是披头散发，哭成泪人。武大郎战战兢兢凑合过来：
家里的，哎，家里的，你怎么了？是谁气着你了？
潘金莲不哭了，眼睛当时瞪得溜圆的啊！呸！你个软盖的王八，怪不得在清河县人家都这么骂你，你真是这路货色。我问你，你那个兄弟从哪个山上下来的？当初咱俩成亲的时候，你根本就没把这事提到前边。你要提你有个兄弟，我说什么也不能嫁给你。你瞅瞅。给脸不要脸的货呀，我恭敬他比恭敬我爹妈还厉害。你说我对你兄弟怎么样？
对他的确是好。
好吧，他动了邪心了。今天外边下雪，北风又大，我寻思给他烫点酒暖暖身子。你看那屋我给他做了多少菜，他一看室外无人，两杯酒入肚，他调戏我，他动手动脚的，要不是我至死不从，你早就戴上绿帽子了。
武大郎听完了，先是一愣，紧跟着把脑瓜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少。武大郎来脾气了，一叉腰嘣嘣还蹦两下，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。
你胡说，你胡说八道，我不准你侮辱我兄弟，你就恕我死我也不相信，我兄弟他不是那种人，他从小我就带着他，我是看着他长大的，我兄弟一举一动一言一行，我这当哥哥的心里头都有数。你为什么这么胡说八道呀？莫非我还诬陷他不成吗？
你就是诬陷他，根本就不能有这种事儿。就说跟你开开玩笑他都不可能。
哎，你看武大郎还有一定的主见，这一枪着潘金莲，哦呦，可了不得喽！潘金莲就撒开破了，抓住武大郎，这巴掌就凉起来了。好啊，闹了半天你们哥俩是一路货色，我今天跟你拼了，拼了，拼了，拼了！
连打带踢，武大招招架架，躲躲闪闪，不敢还手。其实啊，还手也打不过潘金莲，这潘金莲可撒开泼了，把东西碗铲家伙全砸了，最后他这个气儿也消下来了。不过告诉武大，我告诉你，你告诉你那好兄弟，从今以后不准登咱家的门，有他没我是有我没他，我不想再见着他。
哎，武大郎长叹一声，眼泪掉下来，心说这是怎么回事？不过我兄弟绝不能像他说的那样，也背不住我跟他开个小玩笑他翻了脸了，究竟怪谁呀？
他心里的盘算嘴不敢说呀。当天晚上潘金莲都没让武大郎进屋，武大郎在楼下蹲了一宿，潘金莲睡了个舒服觉。打这一天之后，武松不登家门，武大郎仗着胆子背着媳妇不知道，以卖炊兵为名到衙门找过武松，几回都没遇着。武松办事去了，他让别人啊给兄弟捎信儿，叔嫂之间闹什么别扭，能回家还回家吧，我天天盼他回家。他希望武松回去，但是武松也没回去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眨眼到了深冬了，也就是说再过些日子快过年了。单说阳谷县的知县，这知县姓乔，叫乔广阳，乔的老爷，他也是走门子做了这里知县，快三年期满了。这三年他剩的银子很可观，发了大财了。这乔知县心里琢磨着，要到三年头上该换人了，能不能叫我连任呢？也背不住别人拱上来把我给挤下去。不行，眼看快过年了，我得花钱派人进京城给我打点打点。一，最好连任，不挪这位置，在这儿做个知县也不错。如果挪位置，最好给我换个好地方，比阳谷县还肥的地方才好呢。如果能升迁，那当然就更好了。当夜晚间，乔知县把家藏的珍宝全抖了出来，珍珠、玛瑙、翡翠、钻石、金条、金宝，大银宝摆了一桌子，挑选了多时，挑选了最值钱的东西，包了两个包袱，愚者的搁起来了。知县可有点心疼啊，但又一想，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，这钱我不白花，现在看来是破财，早晚我换个地方或者留下来，我接茬搂这点东西算得了什么？不到俩月我就搂回来了，
那十个月我不是干赚吗？你看这如意算盘打得多好啊。心说这么值钱的东西太贵重了，派谁送到东京去？派旁人不放心。尤其这年月逢山有道，玉岭藏贼，很不太平，这要叫人给劫去，我可倒了血霉了。哎，想到武松头上了，那武都头能耐还大，办事还认真，小伙子还聪明，他要押送这些东西万无一失。到了第二天，他派人把武松找进内宅。武松一听大老爷传唤，不知道有什么事儿，赶紧来在了里面，卑职参见大人免。武松啊，坐下坐下坐下。武松坐下了，怎么样啊？自从在我这衙门任职，还满意吗？多谢大人的提携，很好很好。那就行啊。武松啊，有件事情我得求你给办办，你就得辛苦了。大人只管吩咐，小人一定效命。好，快过年了，按理说不应该叫你出门，但这事儿我左右考虑，非你不可。我这有两包值钱的东西，还有一些贵重的礼品，打算送到东京吏部衙门，交给何大人。叫旁人去我不放心呐，恐怕路上有个闪失，看来非你不可了。武松啊，能不能替我办办这件事儿？武松连奔都没打，赶紧站起来，小人愿意领命。好，太好了。武松你放心，这件事儿你要给我办成了，我一定重重奖赏于你。多谢大人。这是礼单，你对证对证啊，看看有没有差错。这送礼这个事儿得认真呢，那礼单上写着包里没有怎么办？武松照着礼单一对，一点不差。武松一看就这俩包啊，没有一万两银子也差不多少，另外还有一部分钱，知县派人在阳谷县本街上买了很多本地的特产，还有不少的绸缎布匹，足足的装了一车，把这最值钱的夹在里边。光武松一个人不行啊，知县从内宅里头拨出两个新妇人协助武松，又在衙门里拨了两个精壮的大汉，功夫都不错的，也协助武松押运礼品，告诉武松马上办手续，宅日就启程，越快越好。武松点头，可这么一安排就两天的时间，这就够快的了。一切齐备，从押司房里头把手续办完了，向知县辞行。知县大喜，告诉武松一路保重，如果到东京办完事儿，我给你几天假，你溜达溜达，银子嘛你放心，花多少都出在我身上。这乔知县还挺大方。武松全安排完了，第二天就要走了，告诉手下的两个土兵，我家里的事儿还得安排安排，这是五两银子，你们去买点东西，酒肉菜和点心，送到我哥哥家里头。哎，武松把人打发下去了，换了一套衣服，穿着棉袍回到紫石街。单说武大郎，想兄弟想的直做梦，真没想到武松回来了。武大郎噔噔噔跑到街口，兄弟你可回来了，把哥哥都想死了。哥哥我也一样，因为衙门公务缠身，我想回也回不来。兄弟别走了，你要再走哥哥就活不成了。说着话，哥俩拉着手
进了屋，武大郎啊扬起脸来冲楼上喊：“大嫂啊，你看谁回来了？咱兄弟回来了。”他先跟潘金莲打个招呼，怕潘金莲给武松下不来台，前者没那个茬就讲不了了。潘金莲正在床上躺着睡觉呢，其实他心事重重也没睡着，听楼下武大郎一喊，似乎听见武松说话，他心就一翻个。别看他恨武松，骂的那么难听，说的那么狠，从内心深处他还是留恋武松。他恨他什么？就是武松不答应他，他为这事儿生的气。一听武松回来了，就是豁然而起，啊，精神头当时就来了。先对着菱花镜梳梳妆，抹点粉，擦了点胭脂，又从箱子里拿了一件鲜艳的衣服穿上，一边收拾一边往楼下跑，啊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到了楼口这儿，正好遇上武大郎和武松。一见武松，潘金莲是眉飞色舞，把前些时不愉快的事儿抛在九霄云外。叔叔啊，怎么了？拌了几句嘴，你就嗔了心了，挑了嫂子了，一去不回头。你这人心可够狠的，今天回过味儿来了吧？啊，你个小没良心的，快上楼！武松一听，把狗改不了吃屎，就他这套话最不爱听，没有办法，假装没听见，跟哥哥上了楼了。潘金莲又恢复了往日的活跃，跟小燕一样飞来飞去，张罗着挑摆桌椅、沏茶端果子。就在这时，俩土兵来了，买了不少的东西。武大郎就问：“二弟，你又破费，到家吃个便饭，何必花这么多钱呢？”“哥哥，您不必管，来人呐，把这东西拎到厨房去。”你们帮帮忙给做一做。哎，那土兵啊，就是本地的军人，不属于国家正牌军，尤其在衙门里头，那是武松的小党，叫干什么干什么。俩人挽挽袖子，夸鱼鳞，绞鱼尾巴，刷锅的刷锅，做的做，这俩人手头还真挺利索，时间不大做好了。武松每人给他们一两银子，让他们上街去吃，然后在路口等自己，摆了两把椅子，让武大郎跟潘金莲坐下，武松坐在他们对面。这两口子有点发毛，一看武松今天有点反常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武大郎就问：“兄弟，你这是何意？”“
哥哥，你先喝了这杯，听小弟道来。”